炼成就到太觉去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2年美国金山圣寺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辛苦有什么价值？所以呢，各位没有好的呢，就好好用功，那么好的呢可以再回来。那么大家共同啊在一起来用功啊，咱们现在在这儿怎么样用功？天龙八部一定会啊来拥护这个道场，来帮助你啊成就道业。那么你自己呀，不要看不起自己。谁开悟了，谁的生死就了，生死了了，那么一切都圆满。不要像打佛七那时候那样子 更不要像那个国义那样子。国义打破七啊，梁破七最后这几天呢，他就打了王祥，打出王祥来。打什么王祥呢？他想要偷人参吃。那么现在啊，不要偷人参啊，给你们整个的人参来吃，那么这个妄想就不会有了。吃了人参就要啊好好的用功，以开悟成佛为目的。这个果义啊讲得很不好意思，他打那么王祥，我先给他向大家来出去拉走啊，他觉得这个不容易翻了啊，不容易翻才要翻，这个人有过应该就叫大家都知道，要不叫大家知道啊，你害你总打这个王祥，叫大家一知道了，看看大家啊都知道了，以后再不敢打这个王祥。这个人打王祥，打什么王祥呢？说以前他们打十四个长期的时候，有人呢想吃卡里奇，那么现在呢要有一点卡里奇是也不错啊，你也不承认，那你不承认呢，这回啊你不坦白，这回长期也恐怕就要不用功用的不太好。这个人说我现在就走了，那我没有好处我就走了，走我也不留，快一点。这是人参，他们是卡里奇，就是念佛是谁啊，你们大家试一试这个味道。大家再站起来，开始这个禅期。水跟着水那么移，一定的次序，咱们乱跑乱跑啊，乱跑乱跑啊，因为我招前昨天说是啊，这个规矩太分得太清楚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教材不清
楚。向四中般若堂，四方共聚玄佛场，虽能悟透娘生念，徐如自在又清凉，
最好的法。你不要啊，马马虎虎的。
那我给你们讲一个公案，在中国呀，药王天童，天童寺是中国一个很大的丛林，那里边呢可以住的5000人，5000出家人，5000比丘有地方住的。禅期冬参夏小，冬天就打禅期，夏天就讲经说法，这叫冬参夏小。为什么要冬天打禅期呢？因为冬天天气比较冷一点，这冷啊，人用功啊是有帮助的。你一冷就要用功，咱们家用功呢，也就是啊，把你自己那个系统开开，把你自己那个火炉啊开开，开开自己的火炉啊，和这个冷啊来斗争，也不怕冷。越冷呢越有精神，所以在这个冷天呢参参打坐，你把你自己那个暖气开开了，不单不冷，而且还会出汗啊，会出汗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参禅是最好。热的天呢很容易睡着觉，冷的天呢你要一睡着就冷，一冷就醒了，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睡啊，所以啊不要怕冷修道。冬天参禅呢，当时的人都吃午。怎么叫吃午呢？早晨喝一顿粥，晚间呢不吃东西，午中呢吃饭，这叫过午不食啊。这个人用功啊，晚间不吃饭呢都嚼得饿了啊，嚼得饿啊，就打妄想，哎，饿得很难受，很不舒服的啊。人人呢饿了就要打妄想了，说哎，可以偷一点什么东西吃呢啊，偷馒头也在库房里锁着啊，偷饭都在库房里收着，没有法子偷得到。那么当时啊，这个维诺师傅，这个维诺师傅是有神通的人，一看哎，这个哇，把人饿的都打妄想，都要偷东西吃，那个就要偷人参吃，那个就要偷七十吃啊，这样的怎么可以啊？这个维诺，哎，我帮助他们大家，他用神通啊，就到库房里把那个所有的锅巴啊，就饭底下那个粘锅那个硬的东西叫锅巴啊，俺北方叫饭胶啊，广东叫饭胶，北方呢俺北方叫锅嘎子啊，这个名字很不容易说的，锅嘎子。那么因为住几千人呢，在丛林里头每一天呢这个锅巴就剩了很多，这个东西啊不是说有锅巴就不要了，把它放到拉萨罗里啊， 到拉萨来就拿走了，不是那样。他这个东西还留着，留在煮饭的时候啊，还放到那个饭里头再把它重煮过，还一样吃的。所以啊，人多你要糟蹋东西，那就是很多了，咱们就都保留着。保留这个锅巴在库房里放着，这个维诺就用神通啊跑到库房把这锅巴给拿了很多来。一个人呢面前给放一块锅巴啊，这个人打坐行开镜的时候一看，我自己这一块锅巴拿着就自己偷着吃，每一个人都自己在自己那偷着吃啊。俺们这可以偷着吃人参，可以偷着吃 cheese 啊。你是买很多是吧？哎，可以到库房偷去，你们谁有神通可以显一显啊。哎，你不要锁那个门，但是锁门呢就他们神通就进不去了啊。这么人人都吃锅巴，吃完了觉得啊用功啊有多少帮助，又能用功了。那么这个维诺啊，就今天偷，明天又偷，后天又偷，一连偷了好几天，把库房的锅巴都给偷没有了。这个煮饭呢，这个饭头和裤头，饭头问裤头啊，锅巴呢？裤头说：“你不煮了？你没有煮吗？”我没有啊，没有怎么没有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啊 ？I don't know 啊。嗯，就是说，裤头说这不行啊，得要去见方丈和尚，托托埃博，就是到那见方丈和尚，方丈和尚是密祖。密祖也是有神通的。那么裤头说这个库房的锅巴不知都怎么都没有了。密祖说怎么会没有，当然你们煮吃了他就没有。他说不是，饭头说他没有煮，但是库房里都没有了。密祖说那回就被老鼠给吃了。啊，好了，算了。密祖一观察，哦，这个维诺你这么样子啊，你犯戒偷东西。好，那么这一天呢，这个密祖也到禅堂里来打坐，来打坐啊。这个维诺又跑到库房去偷东西去了。他看这个他跑到库房去了，就把他这个臭皮囊呢，他是他那个精神去的，他那个性灵性去了。那么他这个身体还在这坐着啊，他这怎么叫神通呢？他这一观想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拿来了啊，拿来这个密祖就把这个维诺这个臭皮囊就给放这个纸单底下了，就放那个凳子底下了啊，还在打坐。这个偷东西的这个维诺回来了，一看自己那个纸单上没有了，一找，原来在那个纸单底下呢，在那个凳子底下，自己从那个凳子底下又爬出来了。爬出来和尚说你干什么去来着？你在庙上这么偷东西，把库房的锅巴你都给偷没有了，你还去偷，现在要欠你的单呢，你不能在这儿住了啊。那么这个维诺说可以，你欠我单，但是这个大众师父真是饿得不得了， 你我要走了，你晚间可不可以给这些个人一点东西吃啊？密族说，那你走了，那你不要管了，你走，我欠你的单。他那你要不给东西吃，我也不走的。好了好了，完了。所以晚间呢，每天晚间一个人两个菜包子。这密族告诉这个维诺说，你走了以后，我给他们两个包子吃。这个维诺就走了，一走从天童，他用神童就到南京。到南京那儿，本来他想要到汉口，到汉口归元寺去赶斋。但是他在南京呢，看见那个南京那个地方很闹热的，又有唱戏的，他就在南京看了一场戏。看了一场戏，然后又用神通就到了汉口，到汉口归元寺。当时归元寺的方丈和知客，这个方丈也是有神通的，说今天等一等啊，有一个和尚来，他来到这赶斋，俺们先吃饭，后开帮，他要听着俺们这梆子一响啊，他来赶斋了，俺们先吃饭，后开帮。那个帮呢，就是有那么木头做的一条鱼呀，一打的帮帮的，那叫帮子。为什么要先吃饭后开帮呢？就因为这个和尚知道他在南京看了一出戏，好，你看戏，我就不给你饭吃。那么他在南京看完戏就到汉口，到汉口听着梆子响，他要进去赶斋，人家那归元寺就先吃饭，大家的饭吃完了，然后开帮。他到这你们怎么不吃饭呢？吃完了。你这不合规矩啊，你要先开帮后吃饭呢。这方丈和尚说，谁叫你去看戏来的。那么他一想，那没有什么话讲了，就走了。走了到四川呢，又到四川，从汉口到四川也是很远的，但是他这个有神通，很快就到了。到那儿有两棵桂树，他就坐在那地方打坐，以后就在那地方修一个道场，叫双桂堂，也很有名的，所以这是那个维诺去偷锅巴。俺们这儿这有一个轻重比丘尼不知惭愧，他去偷人参吃。所以昨天晚间我对你们讲说要给你们人参吃，既然他偷，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喝人参茶。这个人参茶本来打期也是打到第四天，要喝人参茶的，那我们现在天天喝人参茶，你们所以一定要开悟，你们谁要不开悟，那可真辜负这个我这个人参茶了，是不是啊？今天晚您是不是喝人参茶来着？所以你们各位啊，今年人不太多，但是有20多个人，10多个人，20多个人来打禅期，那么比去年呢是好的多了。我们在这个禅期期间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，什么叫牺牲小我成就大我？ 我今天讲过了，就是要啊发心去偷东西，这就是牺牲小我啊，要以身作则呀，去偷东西给大家吃啊，成就大了，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，这是一个讲法。那么还有一个讲法，咱们这个身体叫一个小我，咱们佛性是个大我，这小我就是众生，大我就是佛啊，佛是全体的，全体大用的，咱们这一个人呢，一个众生呢，这是佛性的一部分，所以俺把这一部分还还回来呀，到这个全体大用上，这叫啊，这也叫牺牲小我，成就大我。所以今天我说，啊，你们每一个人呢，要打一个妄想，想要吃点好东西，我都给你们买了去，啊，这样，你想咖喱七十就买咖喱七十，想豆腐就买豆腐，想白菜就买白菜，啊。想油豆腐就买油豆腐，总而言之你们打个什么妄想就啊满你们的愿，尽量来打妄想啊，你们天天来打妄想，看看呢打到什么时候为止。来，
参话头，借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2年美国金山圣寺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现在是打禅期，这个禅期最要紧的就是专一，你这个身心意都要专一，身在这行就是行，坐就是坐，卧就是卧，啊，要一行一坐一握啊，都要守着这规矩，心不打妄想，那么能心念专一，心念专一，这个意也要专一，意没有贪心，没有嗔心，没有痴心，就一心呢参这个念佛是谁，这个参字啊，就好像用一个锥子扎窟窿一样，扎窟窿 啊，用这个锥子转着窟窿转转转，把这个木头转透了，转透了看到那边去了，通了，这就叫啊开悟了。没有通之前，这只是啊做这个通的功夫，没有开悟之前，咱们现在参这个念佛是谁，这也只是啊做这个开悟的功夫，现在只是做功夫的期间。在做功夫的期间，你不要说啊我这钻不透这个窟窿就不钻了，那你不钻它就不透。那么你要啊今天钻这个窟窿，明天钻这个窟窿，后天钻这个窟窿啊，钻来钻去，你功夫到了，时间久了，那么就通了，就通了，就是开悟了。就是你不明白的明白了，你不懂的懂了。那么这个功夫啊就好像什么呢，好像入猫捕鼠啊，那个猫在那个老鼠的那个洞啊旁边那等着那个老鼠，看那个老鼠要出来，一找上去就把这个老鼠给捉住了啊，入猫捕鼠。你这个参念佛是谁，也就啊这个猫捕这个老鼠。什么是老鼠，你那个妄想就是个老鼠。什么是个猫，人念佛是谁就是个猫啊，这个猫就等这个老鼠，这是个比喻啊。入笼养猪，又好像那个笼啊保护他那个龙珠一样，这个龙啊保护他龙珠，他是念兹在兹的，时刻都不离这个珠啊啊，保护他这个珠。入鸡孵卵，又好像啊这个鸡想抱小鸡子，他在那就想了，想什么呢，想啊我这个鸡崽子就来生出来了，所以啊他在那个鸡蛋上啊趴趴着就想啊，就快了就快了就快有鸡崽子生出来了，所以呀、啊，在这哦，天天想他这个鸡崽子，啊，想来想去，这个难以想成啊，就想成了，这个鸡崽子就出来了，啊，鸡雏就生出来了。这个鸡雏生出来了，那么他成功了。那么参禅呢也像这样子，也就像那个像那个老母鸡啊在那抱鸡崽子抱鸡雏一样啊，那个母鸡在那个鸡蛋上面热得不得了，热得它呵呵气喘啊，它也舍不得离开啊，一定要把鸡抱出来才算。咱们这个参禅呢和这是一样道理啊，在这有的时候热得不得了，有的时候又冷得不得了啊，但是啊总要参这个参禅啊。那么你能以白天参晚间参 时时刻刻的参悟这个念佛世界。这个参禅的法门呢，用的话头有很多的话头，有的参悟啊，入何是你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啊？入何是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？参这个本来面目，还有参这个无字的啊，无啊，什么都能没有，什么都是无，那么什么又是有呢？啊，参这个无和有。参这个怎么样是没有了的，世界上的东西都会啊成住坏空，都是成住坏空，什么是不被这个成住坏空所转的？参这个，有的又参呢，狗子有佛性好，那狗有没有佛性啊？这也是一个话头。有的又参呢，那个干屎觉，干屎觉子，什么叫干屎觉子？懂不懂？啊，就是人那个大便呢干了，那就干屎觉，啊，参那个东西，啊，你听着是很好笑的，但是你参悟起来很有味道的。并不是臭味，你不要笑，因为它干了没有味了。那么有种种的话头，但是你用哪一个相应你就用哪一个。那么由这个清朝到现在啊，多数人是参悟这个念佛是谁，参悟这个谁字，要紧就是谁谁啊？你不知道是谁，要知道了那就是开悟了啊！就要知道这个是谁念佛。你要说啊，我念佛吗？你死了用一把火把你烧没有了，你又到哪去了？要是你念佛，怎么那时候你要是你念佛，你们不应该死？死了怎么用火烧了又没有了？这是个无常啊，所以要参这个念佛是谁。这是参禅的功夫，这功夫啊有浅有深。你初参禅的人这个没功夫没有上路啊，就是不会参禅，那么不觉得怎么样。你要参到那个水穷山尽了，水也没有了，山也没有了，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山穷水尽已无路，山也没有了，水也穷尽了，怀疑没有路可走了啊！就是这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又别有天地，另外有一个境界啊。另外有一个境界，这是啊，你得到这种清安的境界。还有，你参禅呢，用功用到极点了，这时候啊，晓得身心自在。身心清凉， 身心快乐啊，再也没有那么快乐了。说喝酒快乐了吗？比喝酒更快乐啊。说吃好东西快乐吗？比吃好东西更快乐，简直就没有可比的这种快乐啊。现在呢，在香港啊，这个孟比丘，他呀得到少少的这么一点境界啊，可是这种境界要继续，不可间断啊，也不可以啊想叫他快长快一点，也不可以说叫他不长，勿忘勿助，你也不要忘了他，还不要帮助他啊，这就是参禅的功夫，你不要忘了他，不要帮助他。我常常跟你们讲那个比喻啊，不像以前呢在列国的时候松果那个人那样子，松果的人怎么样呢啊，他种上的田呢，他就觉得他这个田长得不快啊，他很痛心的，人家那个地子长得那么快，我种这个田怎么长得这么慢呢啊，动脑筋了，想，白天也想，晚间也想，怎么样能帮助这个苗长快一点呢啊，想来想去都是想出呀、啊、没有旁的办法，是可以我帮着它长喽，帮着这个苗来长。怎么帮着长呢？比如说这个苗有三寸高，它到那儿在土里一拔，拔出来一两寸就五寸高了，连那个根呢啊，把这个苗啊本来三寸高，哎，现在长了四寸了啊，长高一点了，长高一点呢，他所种的苗他就帮着这个苗往前长长长啊，长了一天把这个苗都长高了一寸两寸的啊，就回家去，回家他就说了，今日病矣，我说今天呢、啊、我太辛苦了啊，我辛苦的太厉害了，余柱苗长矣啊，说我帮的这个苗啊都长高了啊啊，所以累得我啊上这个炕啊，甚至于都要拽着拉着这个猫尾巴，拉着这个猫尾巴才上的炕啊，上的床，怎么样呢？就因为没有力量上床了，这个猫往床上这么一窜，它拉着这个猫尾巴，跟着就上床了，啊，这拉着猫尾巴上床，那么他说他累辛苦的这样子，那么他儿子一听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哈，我这个父亲怎么这么大的本事，他在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个科学的方法能帮着这个苗长高了，这一定是有一种机器的作用啊。于是乎啊，就趋而往视之啊，其实趋而往视之啊，去就是跑得很快，到苗到那个田里去看看怎么样子，他父亲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帮助苗这个苗长的呢？苗在高一啊，到那一看，这个苗都干了啊，不但没长，都死了啊。这是送我的人呢，就这么聪明，做的这个科学的方法啊，但是行不通。咱们修道也是这样子，你不要啊 学这个种种田的这个松果的这个智慧人，咱们可以叫他智慧人，不要叫他愚痴人。那么妙在悟住啊，你啊要不忘了他，还不要帮助他啊。又有一句话说的，说无欲速，欲速则不达。你不要想快，不要像那个国义似的在这两年说我两年还没有成佛，你这有什么用啊。啊，他说两年还没有开悟，没有成佛，一点好处没得到啊。那么你在家里十多年二十多年，你得到什么好处来着啊？你开了个什么悟啊？所以无欲速，你不要想快，欲速则不达。你呀快，愿意快就不能到那个地方，达不到目的、无见小利，见小利在大事不成。你不要贪图小利，是吧？人家给你一块豆腐啊，说我送给你一块豆腐，哦，你又叩头又鞠躬的，是吧？多谢多谢啊，天桥为了嘛去，天桥为了嘛去，你又磕头又作揖的。本来人家那一个人想给你一块金子，他一看给你一块豆腐你就这么知足了，这个金子你一定受不了啊，不要给了。所以啊，你不要见小利，见小利才大事不成啊。
宝山，不要空手而回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2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在古人说不受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看那个梅花在冬天开花，它有很大的香气。为什么它有那么大香气呢？就因为啊，它受的寒冷太多了，所以它花香。那么参禅呢，要拿出真正的志气，真正的这种真心，不要怕苦，不要怕难，不要啊在这坐禅的时候静等着这个镖啊响啊。这国修头一次来参禅的时候，他自己呀说他的这经过，他说没坐下来呀、就等着这个镖响，这个头脑里头啊，这嘎巴去，总也搬不出去啊，在满脑里头都是嘎巴去。那么现在这么多年了，或者嘎巴去少一点啊，不一定那么样子等着镖响了啊，等着那个引磬响。但是他不等的，我相信有很多人等着的啊，因为啊初出参禅的人啊，这个腿也痛了，腰也痛了， 站着坐坐头也痛了啊，总是不舒服啊，所以这个腿痛了啊就要不守规矩了，不是跑，要把腿伸开，这是不许可的。在禅堂里伸，把腿伸出来就要把腿给剁断了，叫你伸啊！你看呢，以后谁把腿伸出来，这香板就照着腿就砍下去，看看你还伸不伸。你再没有腿了就不会伸了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腰痛了啊，不是往后靠一靠，再不就往前弯一弯啊，受不了的时候就像那个梦比丘似的，就要叩头了啊，叩头啊，对着佛前呢、啊、我叩个头求佛啊，你不要叫我腿痛啊，不要叫我腰痛，这才是迷信。嗯、啊，你腿痛腰痛佛才不管你呢，你痛得越厉害越好。说那佛一点也都不慈悲，佛为什么要对你慈悲啊？你对佛有什么贡献？腿痛一点你都受不了，腰痛一点你都受不了，你就啊啊，腿痛一点腰痛一点就要扒着佛了就要去给佛添麻烦。那么这时候要怎么样呢？就要拿出忍力来了。忍痛忍饿忍饥忍渴啊，做比丘的就要有这种忍，一切都要忍。那么你不怕腿痛了，这个腿痛这个关打破了，不怕腰痛了，这个腰痛这个关打破了，那么这儿啊参禅，这叫和生死的魔王作战。生死我们都要和他斗争，何况痛的，痛这是小问题嘛，能不能痛死啊？不会的，嗯，不会的也不要怕啊。那么这个参禅的法门呢是最妙，说呀也说不完，讲也讲不尽，那么我只可以讲少少给你们大家听一听。在这个打七的期间呢，这个时间是最宝贵的，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开悟的机会，所以不要把它空过，不要像昨天晚间那么早就开进。无论哪一位参加这个禅期的人啊，都要啊把这个时间看得特别宝贵，不要随随便便就把它空放过去。就是你放过去这一秒钟的时间，就是你开悟的那个时间，所以你放过去了这一秒钟的时间，你就啊把这开悟的机会放过去了。说我不愿意开悟，开悟又有什么用？那你要不愿意开悟呢，为什么你要来参加这个禅期？你参加禅期，既在江边站，就有望海心啊，你来这个参加参禅，就好像到那个宝山一样，不要空手回去 打气啊，一定像一个打气的样子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以前呢在任何地方打气都是在禅堂里头啊坐着，那么白天在禅堂里，晚间也是在禅堂里，那么那个打气啊不是像昨天晚间很早就开静了，咱们差一分钟都不开静的，一定要准确的一分钟一秒钟啊，好像那个上太空似的，都不可以错的。你错差着丝毫就扭着千里啊，你欺骗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也就欺骗你啊！你欺骗时间说啊、哦、够十二点了，时间说 yes， 那么结果你把这个半个钟头就都浪费了。所以你欺骗时间，时间就欺骗你啊！那么这个时间是特别重要的。咱们为什么一天这么辛辛苦苦的，腰也痛腿也痛啊，很多地方都不自在，就差那个半个钟头就忍不了了呢，就要欺骗这个时间呢？这是一个大错误的啊。那么在我这个打气的时候啊，无论你开经，我也是在禅堂里坐，你直经也是在禅堂里坐啊，行香我随着行，坐香随着坐啊。你们在香港见着那个明观和尚，他不对你们讲，咱们在一起打了十个七，就是在一起坐的，那时候我带我一个徒弟在那儿，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禅堂里，白天也是坐在禅堂里，晚间也是坐在禅堂里，没有离开过禅堂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忘了，我忘了和这个明观在那儿有这么一段姻缘啊，所以你们现在跟着我学就会学我这个忘，问什么不记得了，问什么不记得也不错啊，小也小一样，这也都有，都算得我的衣钵了。这个什么都忘了的衣钵，连衣钵也忘了。在禅期里头啊，少讲一个时间，咱们还要多做多参呢。参到这个不明白为止。因为方才有一个人说他不愿意开悟，所以只可以参到不明白为止了，就是没有不能破无明。